我们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个机会，叫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真是要仰望你，尤其是求你圣灵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叫我们能够应用我们所学的，能够真正影响到我们的灵性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下午，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工作。我们看到，因为神不是因为耶罗波安的爱神的缘故，乃是因为神可怜、神关心以色列人的缘故，神就让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那个时期，使以色列国达到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所罗门以后的一个最盛、最全盛的时代。那耶罗波安死了之后啊，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就做王做六年，可是他做不是六年，六个月，他做了六个月的王之后啊，他就被他的一个他的臣仆沙龙暗杀掉了。那很奇妙，当神要使用耶户的时候，神早就告诉他，我们看列代记下第十章第三十节，其实神是兴起耶户来惩罚亚哈，就是暗利王朝所犯的罪，就是他们带以色列人去拜巴利，他们去犯了很大的罪，那神就兴起耶户来惩罚他们。所以我们看那个时候，以列王记下第十章三十节，也许我们在29节看，29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亚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纳罪，就是拜伯多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就是耶户有坏处有他好处，他的好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阿哈家，你的祖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那果然啊，撒加利亚是第四代。在第四代那个时候，神就叫沙龙，就是撒加利亚的臣仆沙龙，来背叛他，把他当众杀掉。所以那个时候，沙龙就接着就兴起做以色列王。可是沙龙啊，他做以色列王也只做一个月，他又被他的臣仆也暗杀了。那接着出来的就是米拿县。那差不多米拿县的时候，在世界上就是国际上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人。我们看，如果各位看最后那一张的那个年代表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个这个位置上的关系啊，就是年代表只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观念。因为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国王的名字要打，结果没有办法打，结果他们就打这人这么打，不过大概是准确，虽然不是那个像工程上的那么准确。在米拿县做王那个时候，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亚述王是提哥纳比列瑟 ，OK， 就是在国际上著名的 Tigras Pileser 第三世。那这个人，我们要看一节圣经，一节圣经我们中文翻的不大对，在列代志上第五章二十六节，列代志上第五章 二十六节。我们从二十六节念，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的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那中文换成和亚述王迪格拉比尼色的心，因为有时候把它换成比尼色，有时候把它换成比列色，其实同一个人啊。我们中文把它换成和，就在列代志上第五章第二十六节那里啊，其实不应该有那个和，其实同一个人，就是神激动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他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普勒也就是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其实应该这么念，其实两个人一样，不然的话好像认为说我们这次夏令会里面这个讲旧约概论有两个人，一个人叫旧约王，一个人叫王守仁，但他们两个人不晓得怎么争啊。其实旧约王跟王守仁是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字。其实这个提格拉比尼色跟这个普勒其实同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呢，在我们看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九节，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九节，我发现了，现在发现到列王记跟那个列代志对这个人呢的中文的翻法中间差一个字，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那比列色，我们列王把它列王记把它翻成比列色，那列代志把它翻成提格那比尼色，其实同一个人 OK。他来了，夺了以云、阿波、波马加、阿拿等等，就讲到这几个地方了。好，就把这几个地方的人呢，做到押出去。那这个 Tigras Pileser 第三世，就是提哥拉比列社或者是提哥拉比尼社，我不管他讲他哪一个名字，都是同一个人啊。比尼社也好，比列社也好，同一个人，或者他另外名字叫普勒。这个人在当时古时候的国际上有了一个引进一个新的政策，古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战败，平常上的战败国是什么呢？战败国就割让地，就要叫什么进贡些钱，对不对？把钱给那个战胜国，把一些地割给这个战胜国。可是这个提格拉比列什在古时候就引进了一个政策，他是什么呢？他侵占了一个国家之后，他占领了一个国家之后，他就把这个国家的主要的人，那些力的领袖，就是那些重要的军政领袖，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钱的人，他就把这些人呢，就带到另外其他地方地去。那然后从其他的别的国家啊，把一些人移民进来，跟这些人混杂。他这样做的目的啊，是为了要防止就是这些被他征服的人以后不会再反抗他，对不对？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原来的人在这里被征服了，原来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些人呢有一天要搞在一起，他们要反抗他，可能要背叛他，所以他就把这个国家的重要的人物啊，这个力的，这个有这个什么领袖的才能的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外国去，结果他到外国地方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的话就防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提哥的比列是不晓得哪里想的这个方法，他要开始用了这个方法。当然以后的我们会知道，巴比伦尼布加尼撒也学了他，因为总是这些好办法，所谓好办法就是对他们讲的好办法，有谁想出来，别人就跟随他，就跟着他来。所以提哥的比列是，或者是提哥的比尼是三世，是这个政策的发明人。所以在古代， 战争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已经都要花钱要割地，但已经很怕了。可是他把这个新的政策带进来之后，大家更怕他。所以提格拉比利是在当时的这个世界里面，大家一想到他就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害怕。那这个提格拉比利是他就跑来进到这个以色列这边的，他已经开始侵占他的，把他的这个，把他的力量啊，已经伸至到从这地方已经打进到这边了，就是这个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他的势力已经打到这边了，在那个时候，所以啊，米拿县就被他征服，那个时候被他征服，是打败了仗啊，就给他做他的进贡。所以我们看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十九节，圣经的记载，十五章十九节，好，你看这个地方啊，刚才我们想念的圣经念的说，刚才念的圣经是以他的名字叫做提格拉比列士比尼色，那现在十九节，各位看，对，列在至上下，对不对啊？列王下，我讲错了，列王下，列王记下十五章十九节，那里说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对不对？就同一个人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他连者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啊，这是圣经讲的。那按照亚述国的历史的记载，在亚述国的这个历史的记载，他们记载说，提格拉比列士来攻打以色列之后啊，他们就让这一个米拿县继续做王，可是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从今以后要向他进贡。所以在阿述的历史里面记载是说，米拿县 was re-enthroned， 很妙啊。那我们的圣经啊，列王记下是说，他就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他打输了以后，其实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王了，即使好像，可是啊，这个普勒或者是提格拉比列士或者比尼色啊，叫他再重新做王，所以坚定那国位。不过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向我进贡。因此呢，这个米拿县他就向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有钱的人呢，向他们征收，每个人就交出五十舍客勒的这个银子来，然后他把那个东西拿去进贡这一个亚述王。那亚述王他拿到这些钱之后啊，我们看第二十节，列王记下第十五章二十节说，他给了亚述王说，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好，从这里开始，米拿县以后啊的时间以后，亚述国、以色列国跟亚述国的关系如何，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为了要帮助我们容易了解，我写了这个东西。米拿县就是来进攻亚述。那米拿县以后，他的儿子继续他的儿子叫比加侠，侠的比加侠 ，Pekahia， 比加侠他也继续进贡亚述国。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就反对亚述，所以那个时候这底下我们看几个王啊。看他的政策，他是亲亚述呢，或是反亚述呢，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因为米加辖他就继续来进攻亚述，可是那个时候在国家里面就有一些人不甘心了，所以就有一些人呢， 就要反亚述。所以那个时候，这一个米迦下的将军比迦，他就反抗比迦下，然后把比迦下杀掉，那自己来做吧。他的主要的争执的地方，就是因为比迦下要向亚述进贡，可是比迦不要，他反亚述，因此他就把这一个他的王杀掉，这个将军就把王杀掉，自己篡位，自己做王。那做王以后呢，比迦的政策就是反亚述。差不多那个时候，叙利亚也刚强起来了。因为我们昨天下午看到，在亚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叙利亚被耶罗波安征服，所以啊，那个时候叙利亚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可是亚罗波安死掉了之后，我们看到叙利亚出来一个国王叫做利逊。各位看那个表的话，后面那个表可以看到利逊就是叙利亚的王，最后一个看了，你看利逊出来之后啊，利逊就脱离了以色列的管辖，列在志下15章37节，看到这件事啊，他没有说他刚讲说这个国这两个国家啊，就是因为这个亚述国要往西边过来，往西边进展，所以他最初最这个碰见的就是这一个叙利亚，接着就是以色列。所以利逊他自己脱离了以色列的管辖之后啊，他刚强来之后，他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亚述要打进来。因此这个利逊就跟这个比迦团结起来。我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跟德国打，美国跟日本打，那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啊，为了要抵抗苏俄，抵抗共产集团，那现在美国跟日本很好，现在美国也跟那个德国很好一样，这国际上的关系就这样。所以啊，利逊就跟比迦啊，他们组织一个联合阵线，要来抵挡这个亚述国。那个时候啊，他们就要召集几个国家来联合起来，要来抵挡这个亚述国。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啊，就想要去要求犹大国跟他们同名，告诉他说：“哎，犹大，这个。”他们就以色列跟着叙利亚跟以色列就来找犹大国，说我们一起来同盟来抵抗这一个亚述国的进程。可是那个时候犹大国的王啊是阿哈斯王啊，他是亲，不是亲共啊，亲亚述。你们两个国家要反亚述，可是我的亲亚述，他希望跟亚述打在一起。所以啊，为了这个缘故啊，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就联合，他们要来打进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来围攻耶路撒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那个时候做先知。各位看以赛亚书第7章，就是谈到那件事。那个时候阿哈斯非常的怕。比迦啊，对了，我一件事我要谈，可能要等到下午或者等到明年，我不知道。我们谈到犹太国有一个相当强的一个国王叫做乌西亚，或者有时候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阿萨利亚，同样一个人有两个名字。乌利亚或者阿萨利亚做王的时候相当强壮，不过比迦做王，就是以色列国王比迦做王，这个时候他做王第一年之后，乌利亚过世了。那各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章那里讲到乌西亚的 儿子啊，不，不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的那个异象，各位晓得吧？记得吧？那个第六章那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比加就想，嘿，在犹太地的很有力的这一个乌西亚很成功的国王死掉了，所以现在啊，犹太国的国力没有那么健全，所以他就找机会，就找这个叙利亚合作，跟利逊，就是叙利亚的王利逊合作，要来教训教训犹太国，说你非听我话不可，我们一起来什么来攻打，来反对亚述。可是犹大王阿哈斯就不要，阿哈斯啊就愿意亲亚述，因此在第七章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旦的儿子犹大王阿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黎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好，在那个地方啊，圣经只讲说这两个国家同心来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可是没有讲什么理由。那刚才我说从历史上我们晓得理由就是这两个国家要来找这个以色列，不是找这个犹大跟他们合作来抵挡亚述，可是亚述就不要，亚述很怕，我现在跟你搞在一起啊，亚述国那么壮大，这样我被征服，说很怕。好，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各位看第七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六节，也许我们从第五节念，因为亚兰，这个就是叙利亚的国王利逊和以法莲，就指着以色列国，并黎玛利的儿子设恶计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威王。那他比勒的儿子谁？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可是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原来他就是一个腓尼基的，就那个国家 Phoenicia 腓尼基的一个傀儡。那以色列跟这个亚述国啊，认为啊，不是亚述国，这个叙利亚，如果我们把这个傀儡拿出来，他一定听我的话，一定要来听我们的话。可是那个时候啊，他们就要想要建立这个，在以色列设立这个傀儡，可是他们根本得不到。所以你看，我们看第七节，以赛亚第七章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至，也不得成就等等。也许我再继续念这些圣经，因为这段圣经跟以后有关系。原来阿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个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为。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说，你根本不要怕这两个国家，只要你专心依靠他，神会拯救你。可是这个时候啊，阿哈斯不听以赛亚的话。以赛亚说你可以求一个记号，他说我才不要求一个记号，我什么都不要，他根本不听他的。那个时候怎么办？好，第一次他们攻没有进攻成功，可是第二次他们再来攻打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阿哈斯又怕了，所以结果没有办法，阿哈斯去请这一个提哥拉比尼色来，他就说我是亲阿哈斯的嘛，我这个时候就刚好最好就找阿哈斯来帮助我，来抵抗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列王记下15章29节，15章29节，他比加那个时候，他就因为犹大王阿哈斯就请这个提哥拉比尼色来，说你看，因为我要跟你好啊，那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就向我加压力来攻打我，
所以请您过来帮助我。因此在那个时候，亚述王提格拉比利色就正式来进攻大马色。Okay, 他来进攻大马色跟这一个以色列。那我们现在以色列，我们看啊，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来夺了以云阿波波马加拿马加阿拿基底苏夏索基列加利利和南弗他利的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阿述去了。提格拉比列色，我说他已经开始执行他的这一套，就把这些人，其实这个是加利利，就是以后新约时代的加利利那个地带，那一些人呢，他就把那些人第一个被掳到阿述去了，这是第一个。一样的啊，列在记下二十八章二十节，列在记下二十八章二十节。好，第十九，我们从第十九节念啊。因为以色列王阿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阿斯王提哥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而欺凌他。阿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中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阿哈斯他亲这个亚述王，这个时候他甚至把很多东西给亚述王，亚述王帮助他是打了这个叙利亚，可是以后还是给他麻烦。我们这件事以后会看到。好，我们来看第一次叙利亚跟这一个以色列的联名来打犹大地，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次是成功了，第一次他们占了成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方面就把这一个，因为以东人参加他们的那个联盟啊，我找我地图，这个图是最清楚的。好，这个图以东这个地方 OK， 叙利亚在这里，对不对？好，叙利亚跟以色列联盟要来打犹大地，而且以东啊，其实以东参加他们的联盟要来抵抗阿述，所以他们第一次这一个叙利亚跟叙利亚跟以色列国联盟来打犹大，那个时候第一次他们成功。第一个，他们先把这个地方啊，就是以诺这个伊拉那个海港，就在这个南边的海港，就是伊顺加别附近那个海港那个地方啊，他们先把它夺掉，从犹大里面夺掉，就交给这个以东人，这是他们第一次的战胜。那除了这次战胜之后，他们也抓了很多的，虽然他们没有攻进耶路撒冷，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带了很多，杀了很多的犹太的这个军队，同时也抓了一大堆，大概二十万左右的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啊，把他抓到大马色跟这一个撒玛利亚去。大马色在北边。OK， 那这个大马色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国的首都，这时候还没出来。那这个是所罗门的时代，不过我找不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图。大概OK， 这个分两国的时候的地图可以看得出来。Yeah， 撒玛利亚。这里他们把他抓到那个地方，可是很妙啊，这次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 他们既然把这个妇女抓到抓去了以后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以后，当时的百姓啊，他们一看呢、啊，就说：“哎呀，今天原来犹大的这个打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神惩罚阿哈斯王。”所以当时的首领就告诉以色列的这个将军说啊，其实你要晓得，这是神惩罚犹太人，所以神才叫犹大打败仗，你把他拿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了。你现在应该把这个俘虏啊，把这个 POW 把这个俘虏放回去，不然的话恐怕神要向你生气，神要降法在我们身上。因此当时的这一个人民的领袖，他们就要求，在他们压力之下，这个将军们就把这犹太人换回去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这一个阿哈斯，刚才我说的阿哈斯就请求亚述来解围，希望亚述来打这些人，所以亚述就来进攻大马色，亚述也进攻这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提格拉比列士，他就进攻大马色跟进攻以色列地。在那个时候大马色就被沦陷了，所以大马色从今以后就被阿苏国吞掉了，阿苏国的国家就膨胀，这是第一个。那在以色列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比加，我刚才画的那个跑了一点，因为比加他夺国位，他能够成为这个国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是反亚述，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他前面的那个王杀掉。哦，这个好。比加是以反亚述起家。他结果这个，他把比加辖是吧杀掉，他篡了位，然后现在阿斯王提哥的比尼色攻取了大马色，那现在怎么样？比加就大什么 ？Not face 怎么说？丢脸了，大丢脸，因为他本来是以这个亲亚属来起家的，现在亚属甚至把这一个大马色搞掉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就已经没有办法，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民就开始看不起比加，而且另外一个人何西亚就干脆把比加杀掉，所以他就暗杀了比加。那何西亚现在做王，他开始向亚述国进贡。那既然如此，他就成为这个亚述国的属国，他向亚述国进贡。在那个时候啊，何西亚所管的地方啊，差不多很小，大部分以色列国的大部分都已经被这个亚述国侵占掉了。他现在所剩下的只是以法莲的三地而已，其他的大部分的地方啊，通通已经被亚述国占掉了。甚至到提哥拉比尼色，他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一个米吉多呀，他甚至已经把这个米吉多占掉，他用米吉多来做当时的是这个什么他的据点，来管理加利利省，管理那个附近的那个地方。所以以色列国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已经差不多都完了。可是当这个啊提哥拉比尼斯过世以后，当然在亚述国那边就换了一个新的王出来，那个新的王啊就是撒曼以色，其实是撒曼以色五世。我们看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三节，实际上第三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 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那个时候何西亚当然是受这个埃及的管理。好，后来啊，各位看啊，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逊，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西王进贡。你看在那个地方啊，因为何西亚一直的向亚述王进贡，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呢、啊，在这个他国家里面的人就给他加压力，说我们应该啊，现在找这个埃及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再向这个亚述王进贡。那何西亚就听这些人的这个听他们的话，所以真的是跟埃及打交道。结果他说好，反正现在借着这个机会，这个什么这个啊、什么这个啊、国王换掉了，干脆我们不需要向他进贡，因此惹起了亚述王的愤怒，说亚述王撒曼以色，他就来围攻撒玛利亚，围攻多久？围攻三年。我们昨天看过说，在暗利的手下，撒玛利亚非常坚固，在经过亚罗波安重新又被他搞得很坚固，所以像亚述国那么大的国家，他来攻打撒玛利亚的时候，也花了三年的时间才能够攻到他。可是在这三年围攻撒玛利亚这三年当中啊，在这三年他们还没有攻下这个撒玛利亚以前呢、啊，亚述国的国王又换了一个，所以在他们围攻撒玛利亚那段时期，开始围攻撒玛利亚的时候是撒曼以色武士，可是后来啊，他们就换了一个国王，那个国王啊，就是萨拱，就是呀萨尔根二世。那个时候是这萨尔根二世啊，就是其实撒曼以色的一个大将军，他篡了位以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个萨广萨尔根。那在亚述的记录里面，亚述国的历史记录里面，萨尔根自己这么讲，萨尔根呢、啊、把攻下撒玛利亚做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绩，所以在他自己所雕刻的一个记这个纪念历史记载里面就说啊，他就说，在我统治的开始，就 at the beginning of my rule， 就是我做王的第一年，那个时候，我攻打了撒玛利亚，将那边的27,290个人，我把他带走。他那个时候把这个撒玛利亚，他自己讲，把撒玛利亚的主要的那个 leading city 人，就是那个领袖们呢，27,290个带走，让他自己想。那然后在他另外一个雕刻，一个 inscription， 另外一个雕刻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就是这个萨尔根讲的了，我围困了撒玛利亚，我夺取了撒玛利亚，将27,290的人住在那里的人带走。我从撒玛利亚纳取50个马车，那我就开始叫别人住在他们当中，他自己这么讲。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国就被阿斯国吞掉了，那个时候被掳的人差不多有，刚才我说27,290个，差不多28,000人。那现在啊，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亚述国不，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亡国。可是我们看刚才我们所看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节，以赛亚做预言，刚才我已经念的那个，我再提醒各位，以赛亚书七章八节， 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了国民，对不对？65年之内。所以啊，从以赛亚向阿哈斯所讲的 那句话，65年之后之内，以赛亚说这个以色列国啊要完全的亡国。那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你看这个图啊，撒尔根二世的时候他开始围攻啊，不是撒曼以色的时候，他们亚述国开始了围攻撒玛利亚。经过三年，当马这个撒玛利亚被攻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变成撒尔根二世。可是在撒尔根二世以后啊，另外一个王西乃基利，这个人后来也攻打犹太国，我们等一下会看，或者下午会看。那之后另外一个王就是以撒哈登。可是我们看啊，以赛亚说65年之内以色列国会完全的灭掉。65年，这个65年很妙。那我们发现到，从以赛亚向阿哈斯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差不多734年左右，公元前。那这个谁？这个啊，以撒哈根啊，他的王位结束那一年是669年，差不多65，对，差不多那个时候。好，我们看另外一件事，在以斯拉第四章第二节，以斯拉。以斯拉第四章第二节，当然我们晓得以斯拉就是他们背离犹太国，后来我们下午会讲到这件事，就是以色列被攻破了之后灭亡国之后，后来慢慢的犹太国也亡国，对不对？那犹太国亡国以后，以色列被攻打以后，他们就被带到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70年以后啊，这些犹太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回到犹太这个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重新盖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要来盖圣殿。那在那个时候，在北边的这里是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北边的以色列被阿苏灭亡掉了。那他们就这些人就被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到阿苏国，到其他很多地方去。那后来犹大也被亡国，那耶路撒冷的人被带到巴比伦去。那70年以后，这些犹太的人回到这个地方，回到犹大，他们就重新要来建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要重新的盖圣殿。在那个时候，留在这一边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来向犹太人说，我们要跟你一起来盖圣殿，就是以斯拉所讲的这句话。我们来看以斯拉第四章第二节，以斯拉第四章第二节，好，我们从第一节念也好一点。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犹大和便雅悯就是两个支派，就是那个南边的这个犹大国的两个支派回来了。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德，所罗巴伯就是当时他们的领袖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登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什么？ 继续神。啊，这讲什么？这些人讲的，怎么一回事？干脆我就讲这个，呀 ，OK， 就是他们啊，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啊，他们要重新盖这耶路撒冷。那时候住在这边的人，这些人呢、啊，他们就说：“哎，我们一样，我们要跟你一起来盖造你的圣殿，因为是什么呢？我们一样的寻求你们的神。”他这里说什么？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人呢、啊，不是原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就是这个亚述王啊、这个以撒哈顿从其他地方带来。攻打撒玛利亚之后啊，他就把撒玛利亚的主要的那些领袖们啊，把他们带到亚述地，然后从别地啊带来这些外邦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居住。那当时有一些以色列人，那比较贫穷一点的人，这些人呢、啊，他们就留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把他带走，他们只是把重要的人带走。OK， 那他就从其他的地方外地。从亚述从远的地方带外族的人进来跟他们混合住在一起，那这些人呢，从外邦人来住在这里，跟没有被带走就留下在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通婚，他们生出来的祖孙呢，就是新约时代所说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回来要重新盖圣殿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参加，我们也拜你那神。以色列不准，以色列说，就是犹太人说不要，不要让他们，不要让他们参加。因此他们就搞起来了，搞成彼此上感情感搞得不好。所以以色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彼此没有来往的原因，从这里开始，就在这个时候种下那个历史的根。历史的原因从那里看进来。我现在要提醒各位，要跟各位提的这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这里以斯拉蒂讲，这些人自己讲啊。OK， 这些人自己讲的是说，我们是亚述王以撒哈根把我们带进来的。那以撒哈根是谁？以撒哈根是撒尔根的孙子。如果看这个表的话，我们看撒尔根接着他做王的就是西拿基利。那西拿基利接着西拿基利的就是以撒哈根的哈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当这一个撒尔根把以色列人带走之后，然后他把外族的外邦人带到以色列这里来，来跟他们混合生活，那段时期拖了差不多50年，因为那个时候古时候的移民没有像现在的移民那么快，没有飞机可以坐，所以他们拖了差不多50年才这个移民呢、啊、才做成功。所以那个时候经过这几个，经过撒尔根开始，这个西拿基利以及以撒哈的那个时候才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期以撒的预言完成应验，他说65年之内这个国家完全没有了、啊、完全灭亡掉，而且要经过这段时期啊，有这些新的人来搞进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看到，所以北方的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完全就被什么被征服掉了。那写列王记的这一位，他就在这个地方啊写了一篇他的论文一样，他的结论。各位看列王记下第17章第7节，这一段也许我们好好念一下。我们来念好了，也许这个很多我们的教主慢慢的念。这里啊，他列出他的理由，为什么缘故神让这个以色列王，让这个以色列被毁灭啊、 也许我来念第五节到第七节，第六节，五节六节，然后我们来教主后面那个地方。亚斯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亚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啊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善的亚波河边，并马代人的城域，就是他把它分散到很多地方去。为什么能够这件事发生？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说他们离弃了神，这是一个，对不对？好，各位看，各位，请各位念第八节。好，这是第二个，他们的罪状，这个列王记下的作者就把他们罪状列出来。第九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域，从瞭望台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第十节，请各位念。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法，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律法。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效法的。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用占卜醒化时卖了自己所行耶和华眼中看到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好，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呢下了一个结论，总结是什么？犹太人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背离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的力量太小，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而且我们又看到一件事，就是说什么？就是神屡次跟他们警告，神看到他们犯罪以后，神好多次想要叫醒他们，叫他们回来，可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所以神最后被他们亡国，让他们亡国背离到亚述去。这个并不是神本来的本意，神本来的本意我们看到最初神来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用你等等，可是因为这些以色列人犯罪的缘故，因为神是 consistent， 咱们说神是一致的，神没有办法把有罪当作没有罪，所以啊，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在这个时候，主要我们肯悔改，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历史上看了很多，虽然有些人得罪了神，主要他们肯悔改，神会赦免他们，神会帮助他们，可是以色列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犯罪，虽然神几次经过先知等等叫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所以最后神就不得不叫他们亡了。我们今天下午要来看所剩下的，从这个阿哈瑟以后的剩下的犹大国的那一部分的历史。那我就不知道我们下午是不是90分钟是不是可以把那个部分看完，看到犹大的背旅。那如果我们没有讲完的话，今天早上我跟林三刚弟兄谈，他问我说你讲到哪里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今天下午没有办法讲完的话，明年我们可能要把这个没有讲完的，今天没有讲的这一段到背旅以后，其实还下面接着我们要看到 从被掳以后，在被掳以后，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那段历史，我们需要看 anyway。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一部分，再加上明年也许要开始讲的约伯记，不知道看那个时间怎么样。所以下午3:30再见。